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天宫乐团亮相世界行进乐队锦标赛开幕礼。2011年吉隆坡世界行进乐队表演锦标赛7月23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隆重登场。来自世界8个国家的30支乐队聚集马来西亚吉隆坡，角逐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的行进乐队比赛的冠军称号，参加人数达3000人。当天11支来自7个国家的乐队参与了开幕礼游行。现任世界行进乐队表演协会执行主席罗伯特·艾克伦德与来自世界各国的评判员出席观礼。天国乐团踏着整齐的步伐，演奏着法轮大法好乐曲走向贵宾席，并在贵宾前定点为民众演奏欢乐颂、法政乾坤等乐曲。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当收到诬告信后，早上还不到上班时间，校长就打电话到我家，你早点来上班，有事儿。我说啥事儿啊，他丢下一句没好事儿，就挂了电话。我心想这是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一路上我静静地找自己的内心，我有没有怕心，有没有妒忌心、争斗心，有没有担心自己生命利益受损失的心。扪心自问后，我进了校长室，校长把两封信摔在我的面前，我一看是两封匿名信，上面说我作为一个教师如何如何不好，强烈要求校长把我撤离调职，如果不处分就告到教育局等等，语气十分强硬。校长铁青着脸说，学校研究决定了让你带岗处分。我心想带这个班的学生已经1年了，自觉问心无愧，好人不等于好欺负的人，这个处分我不能接受。听完校长的训斥后，我说这一学期我们班成绩是不是最好的，达标是不是最好的，学生综合能力是不是最强的，课时提前完成了多少，课外知识补充了多少。校长说都是最好的。我说这封信冤屈我了，我要求校方和我班所有的家长进行面谈，公开调查，看一看是不是如信中所言。校长说行，今天就开家长会，只要有3个人说你不好就是你的错。出了校长室，我的心还真有点翻腾。我是个不善交际的人，平日里跟学生家长并没有什么交情，这种时候他们会说我好吗？匿名信中的不实之词也一个劲儿地往头脑中浮现，委屈、难过和不安交织在一起。我想起师父的法理，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这在世人看来无缘无故的灾难， 在修炼者看来，就是提高心性的一个过程。我不该有什么可担心的。想好了，我捧起了转法轮，和每天一样坦然地度过了我的午休时光。晚上，我班所有家长留下开会。会议室是一间三面通透的大房间，位置处于教学楼的楼梯口。这一下，全校师生和来接孩子的家长们都看见了。那个班单独留下开会了，是因为他们的老师被人告了。我则单独地隔离在门厅。下班的同事们一个个带着复杂的目光从我面前走过，还有的人当面直说，你的命可真不好啊，冷嘲热讽，什么样的都有。我一遍又一遍默念修者自在其中，一遍又一遍按下自己浮动的心。会议比想象的开得长，足足40分钟后，家长们鱼贯而出，他们没有先去接自己的孩子，而是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张老师，你是最好的老师，我们都替你说好话。我家孩子最喜欢您了，明年必须还得让张老师教，我们有种伸张正义的感觉。你等着，有人给你写诬告信，我们联名给你写表扬信。家长们七嘴八舌，有的安慰我，有的义愤填膺。最后一个和我从没说过话的家长，一个老伯走到我的面前，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别往心里去。说完，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明白，这是他们对我最大的肯定。我再次走进校长室，校长正在收拾家长调查问卷。他眼圈红了，说，完全就是你一个人的表扬会啊。说着，他拿过来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个家长的会上发言。我粗略地看了一下，全是赞扬之词，其中有一则很是特别。这件事我没和别人说过，张老师从不收我们的礼，现在哪还有这样的好老师啊？我都没敢和别人说，怕影响了张老师的人际关系。校长看到这句，意味深长地说，你果然远离世俗啊。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我们拿什么拯救善良？7月20日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迫害法轮功12年的黑色日子。在中国大陆突破网络封锁看新闻，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法轮功学员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和烛光悼念活动。与我们仅一海之隔的宝岛台湾的法轮功学员们打出拯救善良停止迫害的标语深触我心。法轮功反迫害也受到世界人民的关注和支持。每年的7月20日前后，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都举行各种反迫害活动，许多西方的政要和各界正义人士都站出来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的暴行。今年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2周年之际，8位美国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发信声援法轮功学员，表彰法轮功学员遵循真善忍的精神，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正在北京访问的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7月1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此行旨在加强加拿大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他也公开向中方提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问题，强调了加拿大政府和民众对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关注。也许人家是议员，是外交部长，说话行事都有一定的分量。面对强大的迫害，我们小老百姓能做什么？在中共的统治下，我们拿什么去拯救善良？其实，不管您是什么身份的人，不管地位高低，是否认识法轮功学员，如果看到有人抓捕法轮功学员，您可以上去围观。如果胆子大一点，可以站出来，您可以大声地说上一两句公道话。如果您是一位村民或城镇居民，您可以说，法轮功学员是好人，随便抓人是不对的。 如果您是一名教师或公务员，您可以警告恶人，这个社会需要有道德的人，请你们不要助纣为虐。如果您是一名法官和律师，您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求，抓捕法轮功学员是违法的，请依法办事。如果你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的一名警察，在抓捕任务时，请你说一句，我们是受命执行任务，请你们法轮功学员赶快走开。当你接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命令时，请说一句，我们不能知法犯法，我们不仅看到眼前，也要看到今后，江泽民都是将死之人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这么做，也许众人的力量可以起到回天的作用。我们为什么要拯救善良？善良是人间最美好的品性，在中国如今道德沦丧的社会里，最需要的就是真诚善良。江泽民与中共打压法轮功，迫害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信仰，就是要摧毁人间美好的品性，砸碎中国最稀缺最美好的东西。如今人坑人人害人的缺德事儿还少吗？如果善良的人没有了，我们的民族会滑入最危险的境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也会把这种迫害延伸到其他民众身上。为我们身边的人说话，就是为自己说话。我们既然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就得为社会担当。只有共同承担，才能阻止邪恶的横行。人类社会的正确价值观应该是真诚、善良、正义、公平。不管什么人、什么组织打压他、毁坏他，我们都应该站出来说话，因为维护他就是维护我们自己。
法轮大法修炼中讲，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很多人实践了这一点。法轮功学员修炼大法后，不仅自己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家人也因支持修炼，受到大法的护佑和福报。吉林省某县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孙子生下来后，两只眼睛大小略有差异，因为当时孩子小，大人也没太注意。随着孩子长大，才发现孩子的一只眼睛上眼皮过长，遮住了眼睛，影响了正常的视力，外观面貌也造成了缺陷。今年初去省医院检查，确诊为上眼睑下垂，遮挡半个瞳孔。医生说，要等孩子长大一些，到上海手术才能治疗，医疗费得10多万元。面对这种情况，修炼法轮功的奶奶开始教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经常带着小孙子出去发真相光盘，遇到有缘人，孩子就拿着光盘笑眯眯地走到跟前说，送您一个碟，祝您幸福平安。有缘的人看到这么可爱的孩子，嘴里说着甜甜的祝福，都开心愉快地收下了光盘。就这样，孩子的缺陷慢慢的好了。今年四月初，父母带着孩子再次到省医院检查，医院的检查结果是小孩眼睛完全正常。孩子的父母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没动手术，没花一分钱，孩子的病好了。这下心里服了，再也不反对奶奶教孩子学大法，带着孩子到外面讲真相救人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家属抵制勒索，要回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河北魏县代王城镇两名法轮功学员于2011年5月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家人一个月来坚持不懈地多次找当地610要人，并坚决抵制勒索，两位法轮功学员最终被放回。2011年5月18日早上5点左右，几辆小车偷偷摸摸 分别闯进魏县代王城镇一村和马家寨村，绑架了法轮功学员蔡金枝、萧唐。两人因为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非法关押、罚款、强迫劳动、被迫流离失所，这次又被劫持到张家口市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地。行恶者是魏县610国保大队警察及代王城镇一村、马家寨村的中共干部。当天两人的家属去要人，质问绑架者，为什么抓我的家人？我的家人是好人，修真善人有罪吗？如果我的家人有什么三长两短，谁负责？代王城镇一干部猖狂地说，我要把你们一个一个都抓起来，关起来，一个一个收拾你们。家属没有被吓退，第二天又去找魏县610主任常永宝，常吓得推脱不见。与此同时，代王城镇一干部的手机号被知情人在海外名讳网上曝光，香港、台湾、美国等世界各地正义人士纷纷给他打来了电话，让他明白中共的末日已到，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及其小集团已在国际上被起诉，对法轮功学员的犯罪一定会受到严厉制裁，劝他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为自己和家人留一条退路。两人的家属又几次去了代王城镇和魏县610讲理要人，质问是谁让抓的人，610无言以对，互相推责任。最后魏县610主任常永宝说了一句，是上面让抓的。家属又找到张家口法制办公室，其实是610组织的洗脑班，质问那里的人，我们的家人修炼法轮功，中国的哪一条法律规定练法轮功是违法的？如果我们的家人出一点事，一定要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法制办人员推脱说，是魏县和代王城镇自己要抓人的，魏县还专门给这里送了10000元钱，求我们收这两个人，并说如果魏县还不来接人，我们明天就放人。于是张家口法制办通知魏县610去领人，魏县610怕张家口法制办再跟他们要钱，推辞不去，并向萧唐、蔡金枝的家人各索要5000元钱。蔡金枝、萧唐的家人说，你们非法抓我们的家人，还和我们要钱，难道要我们自己花钱雇你们迫害我们的家人吗？真是天大的笑话。后来代王城镇的人说，哪怕给1800也行，最后说哪怕给出个车费也行，两家人坚决不答应，最终萧唐和蔡金枝被接回。看到仅仅20多天，萧唐就被折磨得非常瘦弱，他的孩子愤怒地对代王城镇的人说，你们把我爸害成什么样了，如果你们不想活了，就再抓我爸试试看。代王城镇的人连声说，不会了，以后绝对保证再也不抓你爸了。蔡金枝的孩子也找到县610主任常永宝，气愤地说，把我妈害成这样，我一定要找你的孩子问问，你父亲挣的是什么缺德钱。常永宝心虚地躲避。最终魏县代王城镇人员垫进去的10000元钱被打了白条。据悉代王城镇和马家寨村干部都怕钱的事儿被说出去，说这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拿百姓的钱去害法轮功学员，会让村民骂死的。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对与错。记得很久以前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作者与一个小学低年级女孩的对话。文中作者说要考考这个女孩算术题，女孩不屑一顾地说，你说吧，算术题无论是加减乘除，无论什么题目我都能做出来。于是作者说，5减3等于几。二，女孩脱口而出，太简单了。 女孩轻蔑地笑着。那三减五呢？作者再次发问。女孩听到这样的题目，愣了一下，笑容凝固起来了，随后又大笑了起来。哈哈哈，你出错了，你连题目都出错了，三怎么能减五呢？哈哈哈。作者通过这样的故事告诉读者，面对未知的领域，永远都不要去嘲笑。是啊，在女孩的心目中，她所学到的知识已经涵盖了所有的算术题，就是再大的数字相加相减，她也能做出来啊。对于三减五这样的题目，小数怎么能减大数呢？那不是不够吗？那不是题目出错了吗？可是她却不知道，在她的知识以外，还有复数的数学概念。对于自己不曾认识和了解的东西，就认为是错误的，是许多人都容易犯的错误。自从2004年《九评共产党》一书发表后，全球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大潮风起云涌，有识之士都在给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目前，有近1亿的中国人觉醒，并声明脱离中共，退出中共党团队等相关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是明智选择退出恶贯满盈的中共，给自己清白，走向未来，还是与中共为伍，当中共被彻底解体淘汰时，随之陪葬？历史关头，如果有人告诉你，用真名或化名退出曾经加入的党团队就能保平安，你千万不要像那个小女孩一样发笑。题目是错的，退党团队和平安有什么联系呢？你认为不能理解，是因为在你的知识中，你不知道当加入中共组织的时候，你曾发过的奋斗终身为党献身的毒誓会起作用，注定在天灭中共时随其一起被淘汰。对于一般不了解的知识，随着不断的学习就会了解，可是对于那些关系自己生死存亡和未来命运的题目，如果因为对新领域的无知，即使好心人耐心解释，告诉你这个题目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选择，而你固守着自己三是减不了五的认识，而不去选择或者做出错误的选择，就给自己的未来带来永久的痛悔，那问题可就不像三减五那样轻松了，那就是对与错的关系。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冤屈平反，天降甘霖。人如果做了违背天理的事，上天就会降下惩罚，所以如果发生冤狱，就会天降大旱。如有明君贤臣，就能及时纠正错误，弥补过失，那么天谴就会自行消退。史书中对此有很多的记载。东汉明帝永平13年，楚王被治罪，很多无辜的人受到株连，有1000多人被抓捕，因为承受不了独行拷打，很多人被屈打成招。这个案子3年多时间还没有审理完，已经有100多人死于酷刑之下，结果导致天降大旱，土地龟裂，颗粒无收。宰相袁安受命审理此案后，他赶到那里，不入府衙而直接进入监牢中审理案件，受株连的人都被无罪释放，一天就保全了上千人的性命。这时天降大雨，旱情得到缓解，这一年农事获得了大丰收。汉和帝永元6年的秋天，京城发生了旱灾， 当时洛阳监狱中关有冤屈的囚犯，汉和帝于是亲自来到洛阳的监狱大牢中，重新审理案件，为冤屈之人昭雪，并且法办了洛阳县令，将其关到大牢中。案件审理完毕后，汉和帝刚离开监狱，还没走回宫中，大雨就从天而降。颜真卿是唐朝著名的诗人和大书法家，为人忠义双全，为官正直清廉。开元年间，颜真卿考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出使到河西和陇右。当时五原地区有冤狱，长久以来都没有一个决断。颜真卿来到这里后，立即公正审理了此案。当时正值大旱，案子刚刚审理完毕，立时下起了大雨，因此县里的人都把这场雨称之为玉石雨。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七月七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三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